约书亚记第八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
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，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、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。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，也当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，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，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。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。
百姓从他们中间除掉了当灭的物，神就负责除掉他们的惧怕惊慌。除罪只是恢复的开始，得胜才是彻底的恢复。人与神的关系恢复了正常，神就可以继续做我们的元帅。神所允许临到我们身上的每一次失败，他都会用更大的得胜来恢复我们。耶利哥是神在迦南地赐给百姓的第一个得胜，所以一切财物都必须当作初熟的果子献给神。爱城也是神赐下的得胜，但神却允许百姓将爱城的财物和牲畜留作战利品，作为恩典的供应。探子向约书亚建议，众民不必都上去，但神却指示他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。人把攻打爱城看作一项工作，只需要完成任务就行了，但神却把攻打爱城看作一次恢复。以色列人既在当灭的物上同受连累，就当在得胜中同得恢复，这就是团体的见证。因此，人少未必能表明信心。第一次攻打爱城就是出于肉体的自信和热心，人多也未必会依靠势力。第二次攻打爱城就是与神同工，靠神得胜。在城后设下伏兵是神所指示的谋略。属神的人诚实，但却不傻，因为圣灵是使我们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从上头来的智慧必能使我们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在耶利哥赐下得胜的是神，百姓只需要绕城呼喊。在爱城赐下得胜的也是神，但百姓却需要埋伏诱敌。神做工的原则永不改变，但方式却非一成不变。他总是用最适合我们的方式来训练造就我们。神使用红海和东风来摧毁埃及军队，却使用约书亚的刀去对付亚玛利人。神使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来见证福音，也借着教会大遭逼迫将福音传开。因此，我们不能把人的教条套在神的身上，把无限的神想象成有限的人。无论是绕城呼喊，还是埋伏诱敌，无论是一切兵丁，还是只留下300人，只要是根据神的旨意，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的侍奉。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，要上爱城去。约书亚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，夜间打发他们前往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要在城后埋伏，不可离城太远，都要各自准备。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，城里的人想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，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，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。因为他们必说，这些人想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，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。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，夺取那城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。你们夺了城以后，就放火烧城，要照耶和华的话行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。 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，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，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，就是在爱城的西边。这夜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。爱城位于中央山地的丘陵地带，西边有一条比较深的旱溪，可以埋伏军队。以色列人从东面来，城后就是城的西边。这30000大能的勇士是第一支伏兵，负责夺城放火。在民中住宿，指约书亚没有参与埋伏，而是留在约旦河谷带领百姓。倚靠神不等于人什么都不做，约书亚与神同工，反而要更加殷勤做工，夜间打发他们前往。既然知道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，就更加不可懒散，而要照耶和华的话行。约书亚这次不再轻敌，即使对付一个小小的爱城，也要认认真真地照着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安排去尽本分。约书亚清早起来，点齐百姓，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前面上爱城去。众民，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，都上去，向前直往，来到城前，在爱城北边安营。在约书亚和爱城中间有一山谷，他挑了约有5000人，使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，就是在爱城的西边。于是安置了百姓，就是城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。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。5000人可能是第二支伏兵，负责阻击来自西边不远处伯特利的敌人援军。约书亚在爱城北边安营，可以清楚看见整座城，并让城西的伏兵看见信号。在约书亚和爱城中间有一山谷，可能是中央山地南北城邦之间的分界旱溪。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，可以引诱敌军居高临下追击他们。爱城的王看见这景况，就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，按锁定的时候出到亚拉巴前，要与以色列人交战。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，往那通旷野的路逃跑。城内的众民都被招聚追赶他们，爱城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。爱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，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。约书亚的诱敌之计并非天衣无缝，他把军队部署在不利的地形，一方面可以诱敌追击，一方面也可能引起怀疑。但爱城的王看见这情况，却毫不怀疑地急忙起来，轻率地离城追赶，甚至劈了敞开的城门。因为百姓若完全照耶和华的话行，神就负责让爱城的王只看见约书亚所要他看见的城北的全军，却看不见约书亚不让他看的城西的伏兵。人若忠心顺服神的权柄，神就按着应许施行大能，这就是与神同工。按锁定的时候，原文意思是指定的地点、指定的时间，这里应译为指定的地点，指上次打败以色列人的地点。出到亚拉巴前，意思是出到面向亚拉巴的路。亚拉巴指约旦河谷，约书亚所在的山谷在爱城东北，通往约旦河谷的东西大道北侧。通旷野的路是迦南地的东西大道，向东沿下坡通往约旦河谷。伯特利与爱城相距约3公里，位于中央山地的南北大道上，
与爱城同属南方城邦联盟。约书亚攻克爱城后不久，也攻取了伯特利。
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：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，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。
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，他一伸手，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，夺了城，跑进城去，放火焚烧。爱城的人回头一看，不料城中烟气冲天，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。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，城中烟气飞腾，就转身回去击杀爱城的人。伏兵也出城迎击爱城的人，爱城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前后都是以色列人。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，没有留下一个，也没有一个逃脱的，生擒了爱城的王，将他借到约书亚那里。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尽所追赶一切爱城的居民，爱城人倒在刀下，直到灭尽。以色列众人就回到爱城，用刀杀了城中的人。当日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，就是爱城所有的人。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，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。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，就像40年前他与亚玛利人征战时，摩西没有放下向天举起的手一样，他们都是用完全的顺服来支取神的大能，直到彻底胜利。本书从18节之后，以色列人便无往不胜。爱城人并没有激起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勇气，而是无力向左向右逃跑，这也是因为神让他们丧失了斗志。刀原文是刀口，以色列人进迦南时使用的刀不是两刃的，而是镰刀形的埃及牛腿刀，只有一面有刃，用于劈砍。
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，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。约书亚将爱城焚烧，使城永为高堆荒场，直到今日，又将爱城王挂在树上，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，约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，丢在城门口，在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，直存到今日。
高堆、荒堆、山岗和乱堆都是指中东常见的一些山丘状废墟，希伯来文是 tel。 这些废墟原来是古代居民点，历经天灾人祸，几经摧毁、移平、重建，逐渐堆高，最后被放弃，成为无人居住的土堆。今天以色列有很多 tel 开头的地名，表明这里有古代高堆。圣经中的许多城市，如夏所、米吉多、基色、亚西加、拉吉等等，都以高堆的形态存留至今。考古学者暗层挖掘，甚至能挖出20多层文化遗迹。将战败者的尸首悬挂示众，是古代中东战争的惯例。经历了第一次攻打爱城的失败教训，约书亚处处谨慎，即使是这个细节，约书亚也没有忽略顺服。在日落的时候，吩咐人把爱城王的尸首取下来，因为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，乃是神的命令。亚干被埋在石堆下，直存到今日。现在 爱城王也被埋在石堆下，直存到今日。神用得胜给爱城的功课画上圆满的句号。
从此，百姓从约旦河谷进入了中央山地，切断了南北大道，可以各个击破南方和北方的迦南诸王。
那时，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，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，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，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。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。
以巴路山在爱城北方大约33公里，位于示剑城北。圣经没有提到示剑的征战，可能当地的迦南人已经闻风而逃。以色列人进入中央山地的第一件事，不是趁热打铁扩大战果，而是照着摩西的吩咐到以巴路山为神筑坛，重申圣约。因为耶利哥和爱城的经历已经告诉他们，有了神就必有得胜，没有神到手的得胜也不能长久。因此应当让神在凡事上居首位，不可以看重神所赐的应许过于赐应许的神。
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把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在石头上，以色列众人，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，和长老、官长并审判官，都站在约柜两旁，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，一半对着基利新山，一半对着以巴路山，为以色列民祝福，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。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，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，都宣读了一遍。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，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、孩子，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，没有一句不宣读的。
石头指幔上石灰的几块大石头，上面可以写字。示剑位于迦南中央山地的中心，基利新山在示剑的南边，以巴路山在示剑的北边。以色列人的祖先从美索不达米亚来到迦南，示剑是最早的落脚点。亚伯拉罕在这里为神筑了第一座坛，雅各也在这里筑了第一座坛。因此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来到示剑筑坛才足以表达对神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的感谢和赞美。根据摩西的吩咐，以色列六个支派的人要站在基利新山上为百姓祝福，另六个支派的人则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。约书亚顺服神的旨意，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摩西的吩咐。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、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，凡要活在神的应许里的人，都必须聆听并且同心阿们，立志忠心顺服圣约，一生活在神的话语里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孽，免得